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序啊，那么如果各位开始标页的话呢，应该就在第一册，不叫第一册，叫上册。上册我们的序开始标第一页的话呢，我们已经讲到第二页的第四行了，第四行第五行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段文，它都是跟我们讲说，十种殊胜语的初二是净，四六是行，后二是果。那我也很快的念过去说啊，所谓的初二、四六、后二是什么东西？那么其实各位如果只要看到文中有这样的东西呢，它只要跟你讲出处在哪里，其实我们就要有一个学佛的好习惯，就是你要去查那部经到底分为几卷几品，然后呢，到底他讲的初二是哪前面开始算来的哪两品，品名是什么。那么其实这个功夫呢，都应该是作者啊讲了，我们应该要去找的。所以当我们在读一部经、读一部论的时候呢，你身旁其实都要带到有笔记，随时要准备这些东西。那你一步一步经读下来以后呢，这些笔记就可以开始做整理了啊，整理了。因为呢，你学佛如果这些法相名词呢不做整理的话呢，我们忘性很快的，所以没有办法先获得总持陀罗尼，才有办法开始学这些东西。所以一定要去整理啊，一定要去整理。那么我其实不敢讲说我能够讲经讲论，其实我比较可能学了，应该从18岁皈依开始吧，就跟着老和尚呢听经到现在。至少我都碰到一些好老师，他都告诉我说，做学问也好，或者学佛更重要，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你的方法，你用的方法是什么？这方法不是我们天生就会的啊，一定要跟善知识学。第二个东西呢，就是那个次第。人家读的比你多，可能他也失败或错误过，那么人家做的证明不对的那个次第，我们就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了。那么人家走对的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搭在巨人的肩膀上啊，能够看得更远啊，这个走的比较没有那么样的错误哦。所以那个次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去跟善知识讨教的时候，有两样东西是必须从他身上挖宝挖到的，倒不是去听他怎么去消解文意，重点是在于说，你会懂这么多是来自于哪里啊？出处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会知道找到那个东西呢？那么他的修学的态度，他修学的方法，他那些这个资讯的活泉源头是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线索的？这是应该要去有兴趣想知道的，而不是总是被动的了解文意。啊，因为文艺只要我们能够假以时日啊，其实透过注解，透过更多的白话，或透过更多的法堂熏修，总有一天会的。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就是自己整理不下来，也找不到这个活泉源头，掌握这个根本。那次第搞错了呢，就没有办法产生增上累积的效果，反而呢都互相矛盾。学佛读了经越多，就越感觉佛恐怕是胡说八道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讲那个样子，这个时候讲这个样子呢？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四悉檀，不了解一切行派所谓的四义趣，他气理气机对什么众生讲什么法。所以今天下午我一边在做心理协谈，空档的时间我还在读那个变了义不了义论，那里面呢就在谈，不是一部经说我是了义经我就是了义的，不是一部经自己说我是不了义的那就是不了义的，里面就在论这件事情，我怎么样从经上从论上去辨别它的理是了义还是不了义的。那其中就有这么一句话我没办法背，因为今天第一次才刚刚看了，它里面就有一段话文意是这样子的，他说呢，如果你我们的根气比较钝啊，比较钝，那般若的东西读不懂，那我们就只好读一点比较相中的东西。那么对立根的人而言呢，他就觉得说啊，这相中的东西太繁琐了，所以呢这个对他而言可能是不了义的。可是如果你的根气啊没有办法在般若的法门当中悟了，那么般若的法门对这个人而言就是不了义的， 因为呢，他没有办法就近解脱生死嘛，对不对？即便你在那边熬破头，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反而过来觉得，哎，我相应是在相中，就是瑜伽行派的法门，你在这个地方老老实实把它好好的上手了，上路了，那么你能够出离三界，即便他自己说他是不了义的啊，或者我们判教说啊，他是属于小始中顿缘开始的始教啊，藏通别圆的通别还不是圆，都还不是那么高等的层次，但是如果这个法门就能够让你一门深入就近了脱生死，它就是了义的了。而且这个东西，这部论呢，是来自于藏文的翻译啊，是由法尊菩萨他所翻译的，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经论读得不够，读够了以后啊，这些我们平常耳朵听到很多的争论呢、啊，就不构成必要了啊，就不是那么必要的。所以我与其我们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真的不如我们学会古人做学问的方法，以论解经，以论再解论。其实呢，在广学多闻这些东西之后呢，你会发觉自己多说一言就已经是没有必要的了啊、哦。所以今天再次谈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习惯，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他已经跟我指月了，指在那个地方了。他说哦，他有十种殊胜语，可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又没有传。那么舍大乘论呢，也有十种殊胜语，所以我至少手边翻得到舍大乘论的话，我就把舍大乘论的品名发现出来，它就是十品，对不对？就是写在我白板的左边这边啊。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欲切十地论啊，就是十七地论，那就在右边这边啊，就是从欲切十地论当中的十七地，前面50卷，总共分成这十七地。他每一地的品名呢，也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其中后面他要讲到解深密经啊，深密也约三五等，以说三分，就是净心果三分啊。所以呢，我们就起来中间，它总共有七品，那七品是个别品名是什么，你也把它写下来。然后根据他讲的什么初二啊、次六啊，这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舍大乘论的次第。所以我们来先看这个哈，先看这个，他说初二，对不对？那么舍大乘论的前面两品呢，就是所知一讲阿赖耶识，为什么成立阿赖耶识，所知相讲的遍计所知、依他起跟缘成实三相啊。那这两个呢，就叫做净，就是我们学佛读一部经读一部论的所谓的净品。那什么叫净？我其实比较不喜欢这个字啊，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个字，因。你在因地呢，要能够悟解这两门，然后呢行这次六，入所知相，在修什么呢？在修怎么样证为是性。这边是悟解啊，就是说不是悟解了，就是去了解啊，去开悟，去理解什么叫做阿赖耶对我们修行上的必要性是什么。那么怎么样从依他起、缘成实、遍计执这三性三相来了解阿赖耶？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因地，就是做凡夫的我们，如果要开始要起解脱的愿望，我说我要解脱生死啊，怎么修呢？从这个知见上，依佛的圣言量，如理思维，你去顺着那个论的文，顺着经的文去这样思维。所以呢，我比较希望说这就是因。像我们经常讲说，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对不对？如果你都不常常去念佛，因着念佛去思维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一切的功德，那么你怎么会起效法的心呢？你怎么会起说啊，我一定要去那个佛国的心呢？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个愿，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资粮，你肯定去不了，对不对？即便我懂了，还都不见得因为修得够、哦、可能品比较低，甚至能去都去不了，资粮不够，那么何况呢，你都完全不知道呢。所以修因是非常重要的，学佛非常关键的第一个观念，当然是要了解缘起，知道说佛无量劫以来，从洪荒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佛都是用这样悟入的，那么这个因我们也要修吧。那么有了因之后呢，要去消化，就叫我们吃的东西之后要去消化。那怎么去消化这些东西呢？总共开六门。 入左之相就是跟我们讲怎么样去见道，见道就是明心见性，就怎么去开悟，了解这个道理怎么去开悟。道理人人都会说，可是有没有开悟就差别很大。那要开悟呢，就要修这几门。第一个要去证唯识性，要怎么样在依他起当中远离遍计执，去悟入为圆成实性，就是入所之相要谈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呢，见了道之后啊，没有办法保任住那种功夫，所以啊，第四门呢，就是第四品呢，也就是这边行门的第二门呢，就比入因果。比入因果修什么呢？修六度。他告诉你说，从六度下手，从四六度，从理六度去下手，比入因果。你开始入了因果流，前面呢就叫资粮行，从这里开始呢加行，然后才有办法见道的，才有办法明心见性的。那么比因果修差别是修什么？从这边见道，入了初地到实地都在这里，所以比因果修差别，你已经入了因果流以后有实地的差别。这实地当中呢，你要分正分断，克服每一地的障碍，证每一地的真如，直到实地满心为止。实地满心之后呢，你的具身分别的法执呢，才可以全部都断啊，全部都断干净，才有办法增上。这三个并不是在他之后，而增上戒学、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戒定慧，加上增上两个字，是为了鉴别大圣跟小圣的差异。其实呢，大圣所修的戒定慧跟声闻地一样，他只有发心跟菩提愿不一样，他依着的愿不同，所以我们冠上两个字叫做增上，就是说我有办法因为修三无漏学证得无漏果，可是我临入无漏果，我已经到达要证果之前，我到底要不要入，我到底要不要住，这个时候呢要起增上心，所以呢他就冠上了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三学呢应该要包括在第五门里面，这三个呢是在这个里面的，是在这个里面的。而这个呢，比入因果的六度呢也在这个里面，也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实地啊，是大圣啊修学十个重要的阶位，之前呢都叫资粮行。我们讲到实性还不算啊，实性是我们最起码的功夫，你一定要作为一个善男子善女人，要发了心了，实性满心了啊，入初住而行啊，实住实心实回向，那三都在资粮行前面，入实地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到这边呢他做这样的区别。所以呢这六门分别呢叫做行，就是行门。这行门呢就是要去实践这个因啊，这个因就是这一些佛告诉你圣严量的知见，你怎么透过这六种行门去消化。这里叫做悟，为了要开悟，这边呢是行，到这里呢就要去证。证是你已经得那个果了，于是你可以证明说真实不虚啊。可是你在门外面，你只能说哎呀那好殊胜，对不对？你可以说我见到了，我见得分分明明，可是你见到并不代表你得到，所以你一定要去证得那才算数。那么你要得那个果呢，有两个，一个是断得，一个是自得。所以呢我们上礼拜讲过了，比果断比果自，这两门呢叫做果。所以一般叫做进行果，其实对于比较能够跟我们的意根啊意识相应的、啊、这个进讲的因会比较好。其实这是因地的行，这个在资粮加行位的行，这个呢也是行，这是在果地上的行。你已经有了这个实地的力量了，你就要在实地满心之后顿断一切的具身法执，对不对？所以呢断了之后呢，你断就得到金刚三智四智三身，得到那个果，自得的果，自得的果。所以果也是行，所以这三个呢都是行，只是这个在因地中行，这在资粮加行位中行，这个是在果地上行。所以佛法是一个绝对实践的，绝对实践的一种生活态度。你不去实践，你只是长知见没有用，没有用。所以呢你不受用，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四大争论当中造那个论，就是为了来区别鉴别小圣跟大圣，在发心跟修学次第上的差异。所以呢，我上回才讲过，如果我们读完了这个，或者在读集论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意愿呢，去同时啊一起研读四大争论，你会找到许多的相应的地方，许多相应的地方啊。所以这是因为都同出一门嘛，同出一门啊。那么它跟解圣密经呢怎么配呢？解圣密经是在第三行，对不对？解圣密经怎么分呢？初啊，这个是十七地，他这本这边有讲到怎么分哈。各位看解圣密经呢，总共有七品，前面的色衣力障品、心意识品。色衣力障品呢，就是讲法的有为无为啊，不二法门，就在谈这个东西啊，谈圣衣地。心意识呢，就是讲我们的八识、五十一心所，这个染心所的一切的实相。那么一切法相呢，指的是依他起、片寂执、缘成实这三相。无自性品呢，就是讲一切的以上的这三品都是实相，不只是圣义地是实相，连染心心所也是实相，三性三相更是实相。因为呢都无自性啊，都无自性，依空性会呢而展开种种差别而已。所以呢，这第四门所说的这三门呢，也等于是舍达争论的所知一跟所知相。所以这四门等于静或者等于因，分别于起品开始是如何修学止观，所以它是行门。然后呢，地波罗蜜多品呢分成十地，也一样等于这个比因果修差别，不是一样修十地吗？所以呢，这边讲怎么样修十地，这十地当中都要修止观。所以它跟它有分别的地方是这边修止观，可是这个修止观怎么修？其实在六度中修，不是只有把腿子盘起来面壁修。面壁修呢，就是修远离，你远离世间法的因缘啊，你去修功夫的。可是你修了功夫之后呢，止观的功夫要在哪里证明？要在六度上证明，要在六度上增上。你在这个地方不会乱，止观才算是你得三摩地自在。如果你还会乱，你不得自在，风随便摇一摇，你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对不对？即便你上得了色界天，功夫再高，上得了无色界天，寿满了，色衰了，照样还是来。所以呢，那个功夫呢，是必须要得到决定慧的，决定慧的。所以这两门呢，跟他一样，跟他一样。虽然这边好像感觉去修止观，感觉起来好像比六度好像高明一点，其实不然，其实不然。两者呢，只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修行的方式而已。所以他呢，归行，他的果只有一品，如来成所作事。因为解释密经呢比较不重视这个，他说啊，一切佛如来的功德啊是每一个人本具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两品的行门呢，怎么把它开发出来？那么我们经常讲功德，功德功德好像是一种很殊胜的东西，其实不是。功德把它讲的俗化一点，就是作用性。像脚踏车会走，对不对？轮子只要是圆的，就不会这边坑坑巴巴的啊，它碰到坑巴它可以这样子滚过去。所以呢，圆的就有圆的作用，气球软的里面充气的就有弹性，你什么因缘就具备有什么作用力，那个因缘就是我的根，那个作用力就是我的力，那个力量发出来的力量发出来的作用其实就是功德。佛有那么样子的因缘具足，它现出来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那就是佛一切的功德。佛有共于声闻缘觉的功德，但是也有不共于声闻缘觉的功德。所以只要讲到功德，我们在白话上面就要翻译一下，凡讲功德就是叫作用。它在生活作息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功能作用，殊胜的地方在哪里？不是那种个性，不是道德的问题而已。那道德如果不做出来，自受用他受用就算不了功德的。功德是能够现他的相，依着各种因缘现种种啊方便善巧的相，那叫功德。所以这边呢倒是讲的不多啊，只有少少的几分而已。 好，如果配到十七地，十七地怎么说呢？他说初九是净，对不对？也就是说前面的阴地总共有九地要修，从五四生相应地到异地，五四生相应地等于这边讲的新意识，异地其实也是啊，异地也是，可是他为什么把异地读突啊、特别把它突出于六世之外呢？就是因为五世不自在，五世不自在，五世是被动的，被谁带动？被他带动，所以修行也得要从他下手，所以他从六世当中呢，特别把意拉出来，把五世生相应地流转的本体放在前面，然后呢，意地开始之后，我们的凡夫呢，一根都怎么作为呢？都是有循有事，所以说有循有事等三地呢，包括有无循为事到无循无事，总共三地。这三地就染心而言呢，就叫做不如理作意，就是我们的胡说八道、胡思乱想、虚妄分别、颠倒妄想，这些我执作祟，我所作祟情况底下一切的我执见解，都叫做这三地所设。那这就是谁造出来的？异地所造的。如果你想要去服它，就是把它降服，那你就要继续修三摩悉多地。三摩悉多地呢，把三摩地，为什么叫个悉多？就是等引，它能够引出三摩地的功能，定慧等引，它能够引出一心心一尽性的功德啊。所以你就从这个三摩悉多地去下手，然后跟你分别非三摩悉多地，然后进到有心无心地。那有心无心地就相当于有功用行跟无功用行的差别了啊，那个各位自己去详看《瑜伽师论》就知道了。所以这九地呢，分别等于净、初九，是指这个初九。那么到了次六，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讲啊？对，次六是行，这六门呢是行门，包括闻思修三个所成地，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这个月21号。妙净长老来，据上面公告呢，他就是要讲声闻地的种姓地，啊，种姓地品，声闻地呢总共分三地，种姓地、屈入地、出离地，他就讲种姓。独觉也一样，菩萨地也是一样，这个呢都是三个菩提种子，他们的行门。那么呢，这三者呢是别修。那他们的通修在哪里呢？通修在这里，通修闻思修三地，别修声闻独觉，依着菩提种子的差别而修差别，所以呢，这边才有比因果修差别，有没有？哎，就相当于那个，相当于那个。那么他们的果是什么呢？他们的果呢，就是后恶啦。后恶是果，十七地的后恶呢，就是谈涅槃，因为呢，整个瑜伽师的论呢，以涅槃为上首。就是要去证无余涅槃的，那么以无余涅槃呢为最终目标的情况底下呢，假定你证了涅槃自性，而这一期的报身寿命还没有完，就称为有余一。如果你报尽了之后呢，就入无余一，所以总共呢何谓两地？这两地呢就相当于如来成所作事，但是大圣的佛菩萨他能证涅槃而无住涅槃，那问题是他入了涅槃没？入了，怎么会不入呢？他入涅槃自性，他证了涅槃自性本具，怎么会说他不入呢？他入了而不住，可以想象吗？可以想象吗？请问你们都有没有家？都有家，你们现在在不在家里面？你干嘛不待在家里面？干嘛到法堂来？有你的愿嘛，有你的目的嘛，不是吗？如果你就有个家，你就成天24小时就待在家里面，那跟你们现在怎么不一样？心不一样。你们在修这个心，虽然你已经有了积蓄，买了一栋房子了，也不需要付贷款了，那你还要不要工作？有人要，有人不要，那就是你的心嘛。所以因地上要这样修，资粮家行位要这样修。如果一旦有一天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还要不要修？那是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每个人的计划不一样。而菩萨地的修行，他的计划是什么？ 他还要修，因为他还见得到有可以修可以增上的东西。其实到那里有做没有做其实都已经没有差别了，在无余涅槃的眼中啊，那个圣人的眼中看起来是无众生可度的，多做是无聊，真的没有那个必要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菩萨还是不住涅槃？他入了涅槃之心而不住涅槃，这边就是要问的，极论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你可以看瑜伽师论当中呢，他把声闻独觉菩萨还分为三谛，对不对？虽然他说闻思修是通修，可是呢，他到了这三谛之后呢，又别别讲他这三谛的修行法门。而我们对法门的名字看起来只要是不一样，我们就认为不一样。即便一样，同样讲在这两地，我们看起来它的解释好像也不同。只要解释不同，依我们的凡夫就会执着什么差异不一样。于是极论呢，就针对法门的重要，就是它的理趣，到底它定法门，不管名称同还是不同，到底它是真的不一样吗？因为我们从修行的界境地上呢，分为十七，所以呢，声闻独觉菩萨俨然有三，俨然有三。可是如果我们纯粹就法门来排次第的话，你就发觉这些次第分不出从哪里开始是声闻，从哪里开始是独觉，从哪里开始是菩萨，你就分不出来了。你发觉这三种菩提种子的修行人呢，所有的法门都要修的，只是到了不同的地呢，他的法门的名称长得不一样，懂吗？长得不一样。比如说呢，我们念了大学之后呢，历史学就叫做通史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洋通史啊，中国通史啊，就叫这个。那只是到了国中，到了高中，他就讲历史嘛，对不对？数学呢，本来四则运算就够了，那我们念了大学之后呢，就要把它弄成微积分。微积分呢，就是要用一个公式的方式呢，能够运算比较多笔的资料在同一个算式当中，如此而已。所以它背后的机能是一样，只是怎么样让它心量扩大，心量扩大。那么心量扩大是愿的问题，是心的问题，不关行门的差异。行门是一样，哪会有不同？喝水都是黑，你们喝我也喝，佛菩萨他们也喝啊。可是呢，他们喝起来就会有神通，我们没有啊，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功夫的高下呢，不关乎我们要不要喝水这件事情，那个法门本身呢是没有差异的。所以极论呢，他撇开了地的差别，纯粹从法门上来做整理。所以呢，什么叫极？极我们往后看，极有三个意思，其中有个叫正极。什么叫正极？就是所有的圣人共修的法门。圣人入出果也是圣人呢、啊，辟支佛更高啦，对不对？十地以上的菩萨也并不见得比出果以上的声闻好到什么地方去啊，他们都是圣人，他们都是圣人，没有理由在我们的凡夫位去鉴别说、哦、我要什么果，拜托你能吃苹果就不错了，你还要证什么果呢？所以这些果位上的差别呢，我们要回过头来老老实实的看到底他们在因地、在行门、在家行地以及在果地上个别应该要怎么修，如此而已。所以不管对声闻而言、对独觉而言、对菩萨而言，只有在因地跟家行还有果地上行门的次第而已，而这些次第呢，对所有的修行人当都一样，都一样，只是心量大小名称讲的不同，如此而已。好，所以呢，当我们读了序啊，就要做这种功夫，知道吗？这种功夫呢，做下来之后呢，不是只是白纸黑字写一堆，而是我们要有自己读经读论的读书计划。如果我们现在心有余力，同时在读，你说觉得哎，极论讲的这个法门很好，而这法门都出自于哪里？出自于大圣阿毗达摩大圣经，这个经又找不到了，对不对？而他又另外一个出处来在哪里？来自于瑜伽师的论。所以各位要去请哪一部论来看呢、啊？当然，他看一下哦，一百卷，行贵多，那至少跟解生命经有关系。解生命经看起来只有七品，哎呀，还好读，你就至少请一部解生命经来读，读得好深，读不懂，那读论嘛，对不对？读论嘛，你就读色大圣论嘛。 这就是一个读书计划。为什么我读了这一部经，读了这部论之后，我就知道我下一部经、下一部论要读什么呢？不是抽乐透的，不是在那边风吹吹彩球，然后嘣喷出一颗出来，不是像乱喷的。那个中心就是次第的，修学的次第是过去的大德他已经有经验了，他抉择出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只要我们方法对，然后再根据这个次第，你就有办法用到之前读经论的东西，然后呢去增上，去踏在前面的已经修学的成果上呢去跳得更远。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倒不敢讲我能够在文艺上给各位多少，但是呢在这个经验上呢，我倒是建议我们能够分享像这样的一个修学心得。好，我们呢就已经把第二页呢讲到了一二三四五门，对不对？我们从第四行下面开始看啊，中间呢四则准就是依据呢解生密经，就是生密就解生密经，瑜伽呢就是瑜伽师地论，舍论呢就是舍大圣论。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三部经论的法门相貌呢，知道阿毗达摩经一切的法门的相貌。虽然我们已经得不到大圣阿毗达摩经，那个经到底讲些什么我们可能不知道，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三部经论当中呢窥其，虽然不是100%，但是窥其70%-80%大概还不成问题。好，接着就来了，如果我一下子没办法读这三部经论的话，那么我就问了欧阳大师，可不可以替我再选一选，如果我要从里面再选一本的话，你觉得哪一本比较更接近阿毗达摩大圣经？与底下这一段呢就在抉择这件事情。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要有一种跟古人对话的心情啊。我们以前呢像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就很入戏，我看到张无忌的时候，哎呀，就可以想象他跟刘芷若之间的恩怨，就感觉到我好像就是剧中人一样。那到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跟剧中人会有对话。那下一步会，他会怎么想呢？他会做什么事情呢？哎，拜托，你读武侠小说会这么入戏，看佛经能不能用这种欢喜的心情跟佛菩萨对话？你这个就可以修个清净心，修到佛菩萨就现在法本上跟你讲经了。要这样子相应啊，所以你就去问，好，有了三部了，这三部可以去窥知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一切法门的相貌，可是呢哪一部又更殊胜呢？我就会有这个问题在问了。你们一定会问我说，你们一定会跟我讲说，哎，骗笑耶，你已经看到后面了，所以你也知道，但是你这要变成习惯，知道吗？你要知道说，人家写序写到前面就会再讲后面这段文，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写？无聊吗？绝对不是的，他有他的经验谈的，所以序是经验谈哈，所以他跟一部书的导论是一样的。那个导论呢，是人家过来人告诉我们要这样的读的，要读出多少东西来，你一个一个都要把它找到啊，这是做学问的扎实功夫哈。好，然后呢，他不只是来自于这个，那魁寂法师还说了，无着就是无着菩萨哈，阿上港，无着菩萨呢，集阿毗达摩经所有的宗要，什么叫做宗？宗呢跟教不一样，教呢比较讲理门，宗呢就比较讲行门啊，比较讲行门。那么简单讲啊，你只要讲到法门，比较讲到 what to do， 我要做些什么事。比如说我们平常一般的家事有什么呢？有扫地啊，有洗衣服啊，对不对？这个叫做法。可是如果我问说，那我要洗衣服，洗衣服呢要把黑色的就深色的衣服跟浅色的衣服分开洗，对不对？这个就讲到宗门了，讲到 how to do， 讲到要怎么做，懂吗？法只是跟你讲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是一个大类，家事好大，家事里面呢又分成洗衣服又是一件，可是你知道要洗衣服你就自动会洗衣服了吗？不会，你还是要学什么宗门。宗门当中呢又有药，就是更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宗药。所以我们五重玄义当中有一个明宗，那个明宗那个宗也是修行的旨趣。这部经他跟你讲要怎么修的，从哪里修去入手， 去跟你抉择这个东西的。所以五重玄义呢，就告诉你，你要读这部经的五个很重要的前面的要具备的概念。其中呢，像出体，你就要把这部经的梗概、法门、分类，一定要把它上手，知道这部经总共讲些什么，而不要片片段段的寻文解义，找到一些见树不见林的东西。你要把这一个森林到底有多大，里面呢总共有哪几种树种，那么比较靠东面呢是什么，比较靠西面是什么，你至少把你的敌人，把你要去修学的那个东西，整个把那个体啊结构啊抓到，那叫出体。因为呢结构不一样，即便同样一棵树栽，它就会在这个整体当中扮演不一样的地位，不一样的地位。所以呢要出体，要明宗，这是五重玄义讲在一部经开讲之前呢五门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它当然还包括判教了，包括解释这个明体了，然后呢才进到解释本文。所以当初天台定这五重玄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唯识家不像那样子，他就简单的就这样子说，哈，他非常重视，在唯识法相里面呢非常重视体跟宗啊，这两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从这个瑜伽论当中呢集法门，那么从集论当中呢，因为集论本来就是在从瑜伽论当中又抉择什么，抉择修行的次第，他把修行次第的法门，那有别于法门，就把它称为叫中药。所以它是集什么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中药，然后呢刮，刮的意思呢就是收刮，也是整理的意思了啊、哦。整理瑜伽师地论的一切法门，那一切法门就包括哪里，包括这里啊，十七地，十七地里面只要含刮的法门都整理。可是论讲到整理瑜伽师地论的法门呢，第一步还不是集论，集论呢他所收集瑜伽师地论的法门呢还没有像另外一部论来的多，那一部论就叫显扬圣教论。所以显扬圣教论呢又称为瑜伽师地论的法相的纲要书，它是几乎把差不多全部的瑜伽师地论的法门呢分门别类啊，分门别类。但是呢它没有像集论做很多的抉择，做很多的生命意义的开显，它没有，他没有给你很多思维的讨论，他就直接把那个瑜伽师论抄下来。所以我后来读到显扬圣教论之后呢，我发觉说人家啊那部论是无着菩萨写的，他是直接听弥勒菩萨说的瑜伽师论，那他做的笔记，各位想不想抄，想不想读，那我们是自己整理还是看他的比较快，当然看他的啦，我何必自己整理半死干什么。我于是你就找一部显扬圣教论陪伴着他来整理瑜伽师论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你看他是怎么在分类的。像瑜伽师论读半天读28个补德杰罗，哦，他的魂美清澈，而且他显扬圣教论就干干单单分11门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你还要自己分类吗？不用，没那天读书哦，爱撇步，这就是撇步。那撇步我们天生不知道啊，啊从哪里知道，读这些大德的序，看人家的导论，知道嘿好东西在哪里啊，你就把它找出来就省力了啊，就省力了啊，这个就是这样子。那么集论呢又从这个法门当中呢挑出跟修行之地比较有关系的东西来排列，来排列啊。所以你就知道哦，每一部论它在这么多经论当中的地位角色是扮演什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好，到这边呢继续看啊。所以呢由此呢就可以知道集论的重要相貌啊。集论呢是四则准集论的重要相貌呢，知阿毗达摩经的一切重要相貌，这表示说集论呢非常重要的呢，它是把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呢修论的、修行的、行门的法门呢、行门的宗趣呢，重要的部分呢也都把它收集过来了啊，收集过来了，而且是通一切贤圣啊，通一切菩萨、声闻、缘觉，不管哪一种修行人、哪一类的、哪一类的圣人，他们是怎么修的，共同所集的东西。好了，接下来呢就有一些字要去区别一下了啊，在倒数第四行下面哈，一切宗要相貌。那么第三行开始呢，法门标明名所同故，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稍微解释一下。法门呢是标它的名字，比如说 我们都叫做三十七菩提分，对不对？这个名称在声闻地也是这样讲，在菩萨地也是那样讲，这个名称有没有一样？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法门呢，不管在哪一个境地的修行人，他都是一样的。法门标他的名相，标他的名称，那个名称呢，只要是法门相同，名称就相同。所以呢，从这边呢，你分不出差异。差异在哪里？差异在同样是三十七菩提分，同样是四正勤，声闻地修四正勤用的地方，跟菩萨地修四正勤所用的地方就不一样。各位如果去读《瑜伽师利论》的菩萨地，他讲到四正勤要怎么用，要用在那个六度波罗蜜当中呢，那些难行处。什么叫难行处？比如说你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珍宝，今天呢有一个人跟你伸手要，说你手中那个东西要不要给我，你这个时候就会有心里面的挣扎，有没有？这个时候的挣扎，你就要起恻心、戾心去关照。他的四正勤用在这里，你发觉他在解释四正勤的时候，是用在六度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状况。当你在做非常纯粹的理性的批判，在道德的良心上去挣扎，那个时候你的三七菩提分是怎么样用上力量的？而声闻地所讲的三七菩提分呢，都在讲止观当中的操作那一念心的次第，它的中去就不一样，有没有发现？法门是一样哦，那法门的定义也都一样哦，可是它用处不同，用处不同。我拿了一个斧头，我可以去来砍树木，可是我如果拿斧头来去这个钉钉子，就显然的没有什么榔头好用，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你硬要去用那个工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同样一个工具拿在不同人的手上，用法巧妙各有不同，可是那个工具，你要用那个工具的善巧却都是一样的。你怎么把斧头拿好，拿得非常的有力量，得到它的善巧，不管是菩萨来修或者是声闻来修都是一样的。可是问题是你把一个工具用上手了以后，你要拿它来干嘛就不一样，拿它来干嘛就不一样，那个叫做中。所以呢，中要出体，那个体就是什么？他修学的那个环境，他要在什么样子的配套的情况底下去做它，去修学它，他修学的那个法门所在的那个体，所在的那个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了，太空梭上的引擎拿到我们的汽车上装，汽车会不会变太空梭？不会嘛？为什么不会？因为体不同嘛。因为我的体就是汽车嘛，汽车就活该应该在地上走嘛。你装上了太空梭的引擎，你只是会走得比较快，然后就撞墙而已，对不对？并没有办法，因为你装了太空梭的引擎就自动变太空梭了，不会，因为体不同，可是那个引擎却是一样的。所以引擎装在哪里，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用。所以它对太空梭而言，它可以推进到太空去，可对一个汽车而言，它会去撞墙。于是你在汽车当中就会觉得说这个引擎不好，对不对？那拿到当铺还当不到钱，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体跟法门的不一样，宗跟法门的不一样，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好，接着看哈。这经之所知呢，不在总同，不在它的名称的同处，要看它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而在别异。因为既然要讲修行嘛，修行就要解决我到底要修声闻、修独觉、修菩萨。那么修行要怎么样子产生那种善巧，善巧有什么样的细微不同？法门都一样，我们学一样就学一次就够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把它分十七地？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解深密经的七品？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差别干什么？一地就好了，为什么要分十地？搞来搞去还不都是波罗度摄一切的地？既然都一样，讲一个波罗不就得了吗？讲十地干什么呢？啰嗦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修行呢是重比因果修差别。你要知道每一个法门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你要用到那个差别的善巧去得到增上的效果，而不是说归归简而言之，总而言之，反正就是般若就好了。于是般若就变口头禅，般若是随便讲我们这样讲讲的吗？不是，般若是非常究竟，是不错的。 可是如果你得不到这些差别善巧，一点用都没有，了不了生死，对不对？没办法开悟，没办法开悟。倒不是说般若不了义，而是呢，般若得不到这些差别善巧。所以这边所谈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呢，既然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件事情，所以呢，不在总同，不在法门名称的相同与否，而在乎这个法门要用在什么地方，要怎么用的问题而已。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可是他就下面开始抉择了，他说舍大乘论呢，舍论披大，什么叫披大呢？就是偏大乘。因为舍大乘论，你看他怎么就都在讲真相，他连比因果修差别都讲实地，没有讲四果，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是没有办法区别实地跟四果的差异的，对不对？得不到这种东西的抉择，得不到。虽然他告诉我们要修的东西是毕竟一样的，可是呢，他都是偏大乘。P 就是涵盖，它只涵盖大乘的法门，而呢，它全巧的接引。什么叫不定？就是瑜伽师论，瑜伽行派呢，他把所有的人，普德伽罗呢，有情众生呢，分为五种种性。来考考各位，哪五种？啊，哪五种？声闻，对不对？独觉，菩萨。OK， 这三个都叫定性。定性声闻，定性独觉，定性菩萨，就是说他过去生呢，累生累劫都在栽培这一种菩提种子，单的。那第四个种性就叫不定。什么叫不定？他有修过声闻法，他有修过缘觉法，他有修过菩萨法。所以呢，舍大乘人在接引谁呢？接引这一类的人。他过去生曾经栽培过大乘菩萨的种性，可是呢，这一辈子他碰到了善知识，却碰到声闻的老师，所以他现在就在修声闻法。如果一个菩萨要去接引这一类的众生，要去回小向大，那么你就要跟他劝，一样修三七菩提分，但是呢，善巧变一变，他会受用，他就会从这边受用当中去增上。所以舍大乘论它的功能在这里。他是劝不定种性的人呢回小向大，他也不会去无聊到找定性声闻的人去跟他讲说大乘有多么殊胜，然后甚至还骂他是骄牙败种，他不会这样骂。人家也是得声闻阿罗汉果的，你跟人家讲半天看干嘛，对不对？他要礼拜，他要去赞叹他。那对于不定种性的，他能增上，那你就劝他增上，这是舍大乘论的目的在这里。所以呢，你从这里呢看不到阿毗达摩大乘经的全部啊。那么再者，他说阿毗达摩呢异于普被，他普被哪？普被声闻独觉菩萨三种菩提种，他通通涵盖了。然后呢，深密谈净啊，就是解深密经呢，他谈因地的行比较多。各位有没有看到？他重在这四地，然后呢，重在加行的两地。修行的果却只有一品讲，而且那一品还少得可怜。照解深密经那个小本来讲，大概只有四页而已。那么简单的几页，显然讲得很略嘛，就显然讲得很略。所以如果你要想去知道阿毗达摩大乘经的梗概的话呢，看起来舍大乘论又偏大，对不对？然后呢，解深密经呢又谈净因地的行比较多，谈止观在因地在加行怎么修比较多，到果地就比较讲得少了。甚至连因地讲的也没有舍大乘来的多，所以如果你要去了解阿毗达摩大乘经呢，看起来这两部都不是特好的，对不对？所以于是呢，显然的就是哪一部比较好，就显然极论比较好了嘛。他就从这里呢去辨别，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选极论来窥阿毗达摩大乘经的梗概，有他的比较。你看人家要读一部书，做这么多的功夫，做这么多的抉择，做这么多的分析，做这么多的比较，而我们呢抽乐透，今天抽到哪一部经就读哪一部经，读完这一部再读下一部的时候就忘掉前面一部了，知道吗？人家是这样次第增上的，我们却次第矛盾。你看为什么我要读这一部，有一个绝对必要的理由，用这种增上意要，很法喜的，很欢喜的去读这部东西。所以经过这样读下来之后呢，我就对《极论》这部书要读下去的时候呢，起了一种，哎呀，好棒好棒，我终于找到了我要一直要找的答案， 知道它背后一定有答案，所以我就会努力去做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圣重在起信根，把你的信增上信学，实信让它满心了，这才是你修学的开始而已。所以到这里呢，它就是增信，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增上。你用那个十足的信心去开始修学，那么你真正的功夫就会精进，有精进。